各位贵宾，欢迎莅临国家两厅院。演出中请不要摄影、录音及饮食，并请关闭行动电话。
表演艺术的背后藏着哪些认知与行为科学的秘密？欢迎收听《表演艺术心理话》，一同剖析舞台人生的酸甜苦辣。畅聊台下十年功的苦与乐，解剖舞台人生的内心戏。欢迎收听由国家两厅院制作的表演艺术心理话，我是主持人李承宗。两厅院主办的秋天艺术节一直以来有一个很棒的主轴，希望透过表演艺术促进社会对话及族群之间的互相理解。2024年的秋天艺术节有一档舞蹈节目叫做《岛屿恍惚》，是台湾坏鞋子舞团编舞家林怡景的作品，即将于11月22日到11月25日在戏剧院的实验剧场上演。这部作品是编舞家试着探索生活在海岛上的人们面对漂泊与迁徙以及政治的变迁之下如何定位自己所在的作品。很有意思的是，编舞家带着台湾深厚的生命经验，在创作之余也好奇其他海岛上的住民是否也有类似的身体经历，所以他带着舞者还有音乐家花了2年在印尼做了填调，进而创作了《岛屿恍惚》这个作品。我之前有机会跟参与这次制作的打击乐手张佑兴聊了一下，他是我的朋友，他跟我分享了他在印尼学习传统音乐甘美朗的美好经验，也提到他们将会在这次的制作里面试着用他们所熟悉的乐器，包括北管用的锣鼓，还有其他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打击乐器，甚至是西方的爵士鼓，来模拟甘美朗音乐的语法，实在让我非常的好奇，而且非常期待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所以还没有买票的观众，票剩下不多了哦，请大家注意哦，赶快买票入场。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巧合是，两厅院的表演艺术图书馆从11月2日到明年的1月12日也在办关于甘美朗音乐的展览。甘美朗音乐呢，是印尼非常重要的传统音乐，在202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的遗产。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好的来认识印尼甘美朗的音乐以及他们的文化。这一集的表演艺术心理话，我就特别邀请到这次负责表演艺术图书馆印尼甘美朗乐展的两位策展人，也是甘美朗音乐的专家，来跟我们分享甘美朗音乐的神秘以及美丽。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两位来宾，一位是台大音乐所的王云芬老师，王老师你好。
你好。
Hey, 另外一位是台大音乐所博士候选人刘一修。一修你好。
你好你好。
好，我先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王云芬老师。王云芬老师是美国匹兹堡大学民族音乐学的博士，也是台大音乐所创所的所长啊，现在是音乐所的特聘教授。就我所知，老师的研究兴趣包括了南管到日治时期的台湾音乐等等。老师的研究对于我们去理解日治时期台湾人的音乐生活有很大的帮助。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甘美朗的这个字，就我所知，甘美朗的这个字其实就是打击乐器的意思，对吗？
它其实是专门特别指印尼的一种打击乐团，就是说由打击乐器组成的乐团。那甘美朗这个字呢，它本身就是用锤子来敲打的那个动作。
Okay,
那所以甘美朗就是指这样子的打击乐器所组成的一种乐团。
了解。
是。
所以大家现在已经开始对这个东西一定感到非常的好奇哦，就是甘美朗音乐到底是长怎么样，为什么会让这些人非常的疯狂哦。自己的表演艺术心理话非常特别，我们有准备音乐哈，终于可以让我放音乐了哈。好，所以我们先让大家听一小段甘美朗的音乐，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聊。我们刚刚听到这么非常不一样的音乐，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有趣哦。如果 大家有去过印尼的巴厘岛旅游，因为这是个旅游胜地。其实大家要知道，在巴厘岛这里有非常丰富的音乐跟文化，如果你们有可能在那里有看到一些表演的话，其实它背后有非常深的历史哦。那所以我就想要先请教两位，请你们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巴厘岛的音乐跟文化，他们的发展的历史是怎么样吗？
我们现在看到可能最早有伽美朗的乐器的遗迹的哦，我看到的有一个是在印尼有一个很有名的庙叫做 Borobudur， 就是那个佛教的一个很大的庙，那这上面的那个一些石刻上面就有出现这样的乐器。
哇，
所以表示说这个乐器的历史其实是很长远的了。
是，
对。不过就是说在中爪哇的话，因为中爪哇现在大部分都是回教徒为主嘛，
嗯，
目前有两个最古老的中爪哇的那个宫廷，
是
一个是在日惹，就是 Yogyakarta，一个是在梭罗，Surakarta。
嗯，
这两个宫廷呢是很重要的那个伽美朗的乐舞的一个支持者，就是 patron。
嗯，
在这两个宫廷的大力支持之下呢，那伽美朗的音乐跟舞蹈就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嗯，
对，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中爪哇呢，伽美朗的音乐跟舞蹈主要是以宫廷的舞蹈、宫廷的这些仪式场合等等的作为他主要的一个演出的一个场所。但是呢在这个宫廷之外呢，其实民间也有很多很多的伽美朗的乐团在进行。
是，
那以巴厘岛而言的话呢，因为巴厘岛它是一个以印度教为主的一个岛屿，
所以宗教的不同，
对对对，跟其他印尼的那个其他岛屿是很不一样。
是，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重要想要特别强调，就是说巴厘岛的音乐跟舞蹈跟宗教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了解。
那当然那个宗教就是印度教嘛，对不对？
是，
所以他们的音乐跟舞蹈其实主要是作为奉献给他的这些神的一个礼物。
嗯，了解。
相较而言的话，在中爪哇呢，它的乐舞比较是用来修养身心，就是如何成为一个好的人这样子。嗯，所以这两个地方的伽美朗乐舞是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差别。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爪哇的人其实很羡慕巴厘岛。
哦，
为什么呢？因为宗教是巴厘岛人每天生活绝对是无法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他们的乐舞是非常蓬勃发展。
哦，
然后呢我听到那个爪哇的一些老师们他会说，哦，因为爪哇他们这个跟宗教关系没有那么密切，所以他们的这个乐舞呢就没有像巴厘岛那么的广泛的流行。
了解。好，我来整理一下我刚刚听到的啦。就是第一是这个伽美朗的音乐呢其实有非常长的历史，就我所知好像超过1000年，所以可以想象这个如果我们对西方的古典音乐，我们常常在讲8世纪9世纪，其实伽美朗的音乐其实是一样长的。另外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他在印尼这地方呢透过了宗教跟透过了宫廷把这样子的艺术跟这样子的文化跟这样的音乐给保留下来，但还是有所谓的地方性的差异。在中爪哇这个地方呢，我们有因为宫廷所以比较多是奉献给上面的这个帝王以及个人的这种精致跟练习这种身心的修炼。然后在巴厘岛呢，因为宗教的不同啊，那我们知道印度教是多神教，所谓的伊斯兰教是回教是单一的神，所以在印度教里面可以想象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庙宇，崇拜各式各样不同的神，所以他们的宗教活动非常的蓬勃。老师刚刚提到的乐舞合一又跟是宗教相关，所以可以想象得到的是巴厘岛有非常多样的这个伽美朗的发展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有趣，就是如果有一个音乐文化呢，它已经累积了千年的传统，它势必有非常多的内涵是我们可以去学习跟挖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伽美朗的音乐对于我或者是对很多的这个音乐家来说其实是打开了我们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理解。那我们来聊聊一下这个伽美朗他音乐的特色到底是怎么样，然后他有什么东西跟我们台湾的或者是中国的传统音乐或者是西方我们知道的古典音乐有什么不同呢？
嗯，伽美朗的音乐有几个重要的特色哦。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循环，就是它的那个乐曲都是譬如说8拍一个循环，
是
16拍一个循环，32拍一个循环。哦，
嗯，
然后第二个特色就是它的那个拍子的数法，我们平常是重拍放在第一个，
嗯，
1、2、3、4， 二二三四，可是它是相反，它的重拍是在后面。
嗯，
譬如说八拍，它是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如果是中爪哇的音乐的话，它可能还有次重音什么什么，所以它会譬如说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因为它是每四个音一组。
了解，
以中爪哇的音乐来讲的话，其实这个跟南管有点像，
这个跟 Flamenco 也有一点像。
哦，是吗？
对对对，
因为南管也是这样子。
是是是，
对，所以我一直都觉得中间的那个不晓得有没有什么关联性了哈。
嗯，
那第三个特色呢，就是说它是大概把乐器分成三类，那一类的乐器呢，就是在负责打拍子的。好，那所以刚刚我们讲到循环，
嗯，
对，所以这些乐器就是在这个循环里面，比如说八拍的，那每一拍都会有一个乐器的声音出来。
是，
那第二种乐器呢，就是负责打这个骨干旋律。
嗯，
然后第三类的乐器就是在这个骨干旋律上面去加很多的装饰音，
了解，
加花的旋律这样子。
了解，
对，所以大概主要是有这三类。其实我想要补充一个，就是它的乐器其实最主要的是有两类。
嗯，
一个就是铜片琴，就是这样一片一片，然后下面它是把那个一片一片的那个铜片放在竹子竹管的上面，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像锣，可是它上面是会凸起来的那种凸心锣。
嗯，
那凸心锣有大大小小，
是，
然后甚至最大最大的那个就是大锣，这
是
最重要，是就是每一个 cycle 每一个循环的最后那个拍，最后那一拍一定是大锣。
了解，
所以大锣是一个循环的开始，也是循环的结束。
嗯，了解。
所以它主要的组成乐器就是金属打击乐器的话是这两类。
嗯，
但是它也用到了一些譬如说很像二胡的一种乐器。
了解，
就是丝弦的这种。
了解，
或者是有笛子苏令。
嗯
啊，那是直吹的。那甚至还有那种 zither，啊，很像 zither 这样子拨弦的乐器。
嗯，
所以那些都是装饰性的。
了
解。那另外还有一个人声的部分，也是它的加花很重要的一个组成的元素。
了解。
是，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乐器就是鼓，因为鼓是整个伽美朗乐团的指挥。
了解。
嗯，
所以他们在演奏上面呢，这样听起来就是你要完成这样子的音乐需要非常多人，然后所以他的舞台上面可能就会摆满了乐器，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伽美朗的现场演出或者影片的话。那我想要知道就是说，就我所知啊，他是没有指挥的，那我想要请问义修，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说，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怎么样让所有的人这么多人在舞台上，他怎么样可以形成一个很和谐的演奏。
那我想这个要先回到我们最初怎么样学伽美朗这个问题讲，
是，
因为我们在学伽美朗的时候是没有谱的，全部都是口传信授。
嗯，
那在巴厘岛有一句叫做是锤子就是老师，老师会坐在铜片琴的对面反着跟你打，那你就跟着模仿他的动作来打。哦，那这个其实也算是一种身体直接去感受那个音乐怎么移动啊，因为我们左手要指音，指音跟右手就是很忙的这样去打，所以你左手要跟右手要跟，然后老师就是反着让你去模仿它，所以整团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学一个曲子。那所以其实在学习这个过程的时候，大家会培养一种要互相聆听旁边那个人打的跟你的部分一样也好不一样也好，就是要配合，尤其是我们刚老师一开始提到那个交织的东西。
嗯，
就是如果你一定要透过聆听来，你才知道我跟另外一部是不是打的是对的，有没有合起来。
嗯，
所以在这整个团的这样子的学习里面呢，我们就会很习惯要去聆听，以及去不管是聆听口袋感的那个部分，还有聆听比如说那些低音乐器啊，整个乐句的那些时间标点符号在哪里啊，那你怎么样可以找到我在哪个地方进来。所以其实我们整个团都是一直在聆听大家的声音。那最后就是用鼓就是用来控制音量啊、速度啊，然后一些乐句的变化，一些连接的地方。虽然说我们说鼓是指挥，可是其实我们整团就是互相在 cover 彼此。我们有一个乐器叫乌镐，如果以巴厘岛来说，乌镐有点像是那个
旋律乐器的领导。
对 对, 对, 对，领导者。
Leader。 嗯，
那鼓会跟乌镐会有一个连接，那乌镐会跟其他那些铜片乐器有连接，然后铜片乐器又会跟对面那些 低音乐器连接这样子，所以整团就是这样子一个一个部分这样连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学伽美朗是一个非常好一个直接对你自己身体的一个反应的一个很好的练习。其实我们学所谓的古典音乐的时候都是比较靠视觉、哦、我看到这个音我觉得它是那个音，可是我们在打伽美朗的时候是你直接用你的手去打出音乐就对了，你可以蒙着双眼也可以打出音乐来。当然这个是开玩笑，还是要看鼓的那个拍点啦，只是说你可以想象就是我们直接用触感跟耳朵
是
打开我们耳朵去感受整个团的声音来学习。那这个是我觉得伽美朗在音乐上面的某一种的特色吧。
嗯，好，
对，
我对于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有感、哦、作为一个研究人类音乐行为然后又真正有在演奏的人，我常常在自我检讨的部分其实跟刚刚一休讲的很有关系、嗯、就是关于我们在演奏学习音乐的时候到底多依赖视觉。但是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在于刚刚我听到的是他其实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大家必须要互相的聆听，而且这个聆听不只是听声音而已，你还可能要跟对方的动作要有一个同步感，你才能够把音乐就像你刚刚说的交织在一起，因为是不同的声部、嗯、那这个集体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不是大家各自做各自的就好，你非常需要知道舞台上面或者你的partner 正在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我还知道的事情是伽美朗的音乐常常是跟舞蹈一起的，而且他们有的时候还会有一点演唱，然后还有大家可能印象很深刻的是伽美朗音乐常常会搭配皮影戏，对不对？老师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音乐跟舞蹈还有跟这个皮影戏之间的关系吗？
嗯，以巴厘岛而言的话了，巴厘岛的伽美朗呢，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乐曲都是配合舞蹈的。
嗯，
他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其实对于两者其实都要有一定的熟悉度。譬如说我们的老师呢，他本来也是学舞蹈的、
哦、
然后后来才变成作曲家，然后还有就是乐手，所以他们本身也可以同时兼具两者的身份。那舞者呢，因为巴厘岛的舞者很多是女性，
是、
哦、那因为巴厘岛的伽美朗本来都是男性才可以演奏的、
哦、
然后舞蹈很多是女性，当然也有男性了，
是
女性的舞者她可能以前不见得有机会去学习这些乐器、
嗯、
但是她在学习的时候或是她在练习的时候她嘴巴都会念那些乐器的声音。
哦、okay、
对，所以他们其实虽然不会演奏，可是那个音乐他是要非常非常熟悉的。
了解，
因为他们两者之间有非常多的互动，而且有很紧密的关系。
了解，
比如说舞蹈的动作，那这个乐器它就需要有一个配合那个动作的声音出来。
了解，
所以在演奏的时候其实打鼓的人、嗯、因为他是我们整个乐团指挥，他就要一直看着舞者，然后配合舞者的动作去指挥我们，
嗯，
什么地方要做什么这样。
接下来老师今天好像有准备一段音乐，就是他们平常会在皮影戏的时候演奏的音乐，我们先请大家一起来听听看。
戏的话呢，它的故事主要是来自两个印度的史诗、
嗯、
一个是 Ramayana 一个是 Bahabharata、
嗯、
这两个不同的史诗呢，它的伴奏的这个乐团会有一些差别、
嗯、了解。
对，现在我那个细节有点不太确定，不过就是说它主要的伴奏乐器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个 Gandharvayang。 那 Gandharvayang 它是两对铜片琴组成的一个乐器。
了解、
嗯，这个是最主要的乐器，但是呢在演出不同的这个史诗的时候呢，他们会加一些其他的，比如打击乐器等等的。
了解， 我们现在听到的两段的甘美朗音乐可能对于听众来说都有一点点异国风情啊。这个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些西方古典音乐的人听到这些音乐也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我所知，这个甘美朗的音乐对所谓的西方是指欧洲的这些音乐家其实有非常大的影响哦。大家可能在刚刚听到的这两段音乐里面有发现它跟我们平常习惯的西方的这个调律就是音高很不一样哦。因为我们知道的在西方的音乐里面它是一个所谓的十二平均律的一个发展哦。那所谓的十二个平均律就是它把一个八度里面的声音切成十二个音。那在其他的音乐非西方的音乐里面他们不一定是这么做的，他们可能有其他的音阶哦，可能是三个音或五个音哦，所以这是不一定的，而且他们切分音高的方式也不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习惯这些西方调律方式的耳朵去听这些，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音不准啊，或是有一点走音啊，其实那个只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聆听的习惯哦，所造成的对于这样子的声响的不适应而已。其实对于这些你从小生活在巴厘岛从小听印尼音乐的这些人来说，这些音乐其实非常有他自己的美感哦，你可以在里面听到非常多细微的变化。所以就我所知在19世纪末西方的音乐家第一次听到甘美朗这样的音乐的时候，其实就打开了他们的宇宙，因为他们过去所习惯的这个调律的方式跟所谓和谐的定义跟音乐的规则其实在甘美朗里面完全是不一样的。可以请教一下老师们，西方的这些作曲家在听到甘美朗音乐之后有什么样子的影响，以及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我所知道的就是可能很多人也都听过的，就是说像德布西
法国的作曲家，
是是，然后他是在一个应该是19世纪末吧，对，一个世界博览会，然后当时这些乐师跟舞者到那个博览会去演出。
是
我所知道的应该就是说德布西是因为听到那个，所以呢就引发了他一些新的一些创作的灵感，
嗯，
这样子。那之后呢，大概1930年代美国的一位作曲家叫做 Colin McPhee， 他因为听到甘美朗的唱片，就产生了这个好奇，所以他就跑到巴厘岛去，然后一去就住了好几年，他就成为了把巴厘岛的甘美朗音乐介绍到国际的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作曲家。
了解。
到了1950年代呢，其实美国也有一些其他的作曲家，像 Lou Harrison， 然后好像 Harry Parch， 就是这些作曲家也受到甘美朗的音乐非常非常非常深的影响。
了解。
好像 Lou Harrison 他还自己制造了新的 tuning system，
哦，新的调律的系统。
对对对，新的调律系统，就是说他还不是用甘美朗原来的调律，他还自己设计了一些新的调律。所以就是非常非常有趣了。那一直到现在，我想很多很多的欧美的作曲家都持续的受到甘美朗音乐的很多的影响。
好，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段我自己看到觉得非常受到感动的一段话。我在网络上找到德布西当年听到甘美朗音乐的时候他说的哦，他就说爪哇音乐里面有表现出音乐里面各式各样有意义跟无意义的明暗跟色彩。相较于西方音乐里面只有一级到五级的这种主要的和弦的进行呢，听起来就像是吓唬小孩子的鬼魅罢了哦。然后他说那个爪哇人的这个音乐是从自然学来的，存在于大海无穷尽的律动，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哦，所以这个是一种对于大自然的各种声响把它转换成音乐的一个过程，所以他认为这是所有的乐理都无法去好描述跟教导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想象就是打破西方古典音乐的一些规则的一个开始，因为我们知道在德布西的音乐里面他真的用了非常多不一样的音阶，然后他也去追寻那些非常特别的声响。那刚刚王老师有提到就是调律的这个部分，就是我前面讲的这个甘美朗的乐器它其实不是像西方这样有十二平均律的调律，所以我们的耳朵可能很习惯十二平均律的人一开始听到会有一点不适应。那就我所知其实他们对于调律这件事非常的重视的。补充一下，就是说他们有一种说法好像说每一套甘美朗的乐器有自己的调律，那可以请一休帮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吗？
那首先我先跟大家介绍印尼的音乐啦，主要有两种音阶哈，一种就是叫 Slendro，像是我们中国的五声音阶 Do Re Mi So La 这样子的音程关系，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有半音的音阶叫做 Belo。 那 Belo 其实在他们的字里面其实就是美丽的意思，那这个但其实很现在巴厘岛跟中爪哇很常用到这个 Belo 音阶，就是可能就是德布西他们觉得那个音阶非常漂亮的那个来源就是来自于这个音阶。
了解。
那其实我觉得印尼的音乐非常好玩，虽然说我们现在说巴厘岛是印度教为主，然后爪哇岛是以伊斯兰教为主的一个两个地方，那其实但是它的艺术其实融合了很多佛教啊伊斯兰教然后印度教他们原本的那些泛灵的信仰的一些宗教而组成的艺术的一个光谱。德布西那句话说很多的他听到的来自海洋啊大地的那些声音，其实我觉得也不是空想出来，因为他们对于音乐的想象其实真的是来自于土地啊以及来自于大自然的一些事情。有人说巴厘岛的那些舞者很像 S 型的那个姿态啊，或是有一些动作真的是来自于大自然某些动物，比如说那个 lizard 就是那个蜥蜴、对，那一套乐器里面有一个乐器叫做蜻蜓，那它就是一只乌龟的形状。所以其实这些动物啊还有一些大自然的事情都是融入在他们的伽美郎里面。以巴厘岛为主的话呢，就他们每个村子的调音都不一样，没有一套伽美郎是一样的调音。很特别的事情是他们用的 tuning 叫做 pair tuning， 就是以两台一起调的一个方式。
是，
那他们要制造一个比较同一个音调一个比较高一个比较低，形成一个很像波浪的这样子的 frequency。他们叫做 ombak， ombak 就是波浪的意思。
是，
所以他们要追求这样子的音色可以飘到很远的感觉。他们那个大锣的声音也是非常相似的，就是一个是要传达到很远，所以我们现在买的这一套 Gong Bia 呢也是从他们村子摆了大概二三十年了，就是一套旧的伽美郎，所以那一套不太需要调音，所以他们放的越久就越好，伽美郎也是放的越久那个音色也是非常好的。
对，所以其实除了每个村子有他们的一些调音的习惯以外，个人就是说这套是我的，然后我有一些 preferences， 我有一些我对于调音的自己的偏好，那就也会按照那个拥有者去做那个调音。
了解。
那中爪哇呢，它其实每一套伽美郎都有名字。
哦，了解。
其实巴厘岛应该也是，那像我们的这一套呢是老师帮我们命名的。
了解。
叫做永恒之歌。
哇，好好的名字啊、哦、真是。
对。所以就是说每一套伽美郎都有它的一些个性。
刚刚讲到的这个其实我非常的有感，就是如果你是认真的去想，其实这是每一个地区他们对于音乐的不一样的美感的发展、哦、像在伽美郎这音乐里面，每一套伽美郎有自己的调律，有他们自己发展出来的一套音乐的逻辑。在西方的音乐其实你如果仔细想，一开始的时候如果在每一个不同的国家，他们可能有各自的乐器，其实各自乐器的调律跟音阶也都不一样，他们其实是为了要让不同地区发展出来的音乐的乐器共同可以一起演奏，所以才后来出现了像大家统一的十二平均律以及有固定的音阶，所以我制造出来的乐器就可以演奏这个音阶，那我们所有不同地区的乐器就可以一起演奏。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西方的他们追求的这样子的美学里面，可能希望所有的乐器发出来是一个频率上面比较和谐的乐器，是因为他们经过了事先的设计。那伽美郎这边可能他们每一个地方有他们各自的美学，虽然不一定可以一起演奏，但是他们自己在这个乐团跟这一组的乐器里面，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所谓想要追求的这种频率上面的和谐。像我所知道的，在伽美郎的音乐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交织。这个交织呢，就是大家一起完成，然后互相配合。那我现在就想要邀请两位跟我们示范一下所谓的交织是什么意思。
所谓的交织哦，它其实是譬如说两个乐器，然后它必须要一个人打一个部分，然后两个部分加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那我们用节奏来示范一下，譬如说然后呢另外一个人他可能会晚一点出来。
好。
好，那就会变成。
哦， OK， 好，我觉得这个就跟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西方的美学不太一样哦。西方的美学有点像是很多人他们希望听起来像是一个人，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比如说弦乐团演奏，他希望听起来的这样的和谐是很多人听起来是一个整体。可是我觉得我常常在接触世界音乐的时候，我的感觉像以甘美朗的例子，就是每个人听起来有各自的部分，加起来还是一个整体。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美学追求上面的不同。好，我们现在就来听一段，就是老师的老师的创作，在1987年的一段甘美朗的音乐。对我来说，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了解到西方古典音乐以外的乐种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打开了我对于音乐的理解跟所有的可能性。所以这就想要来问两位这个甘美朗的专家，你们在学习以及在这个理解甘美朗的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们觉得非常宝贵的？
其实我也没有学这么久了，我大概从2018到现在6-7年，但几乎是每个礼拜都在打甘美朗。我觉得最重要的那一点是，我想我们现在在讲世界音乐这个词的时候，很常就是有一种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声音或是一个某一种很特殊的乐器。但是我在上完甘美朗课，然后又接触到巴厘岛来的艺术家以及舞者啊，以及我们后来有跟很多在地印尼的艺术家舞者合作，那我发现其实这个组成甘美朗或是以甘美朗作为一个演出或是练习的一个场合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社区的凝结。那我们就是同时可以跟同学们聊天啊，或是说你可以跟他们保持是一个团体的状态。
了解。
那它不只是纯粹是一个声音的享受，而是一个共同欢乐的一个场合。我从上课第一天就有这样子的感受，因为我觉得同学们除了要非常非常专注在敲他那四个音之外呢，其实还要兼顾很多事情，还要听旁边啊，还要看老师啊，还要干嘛干嘛，所以这是一个对于整个团体的感觉的一个训练。以及后面我们其实每次表演除了真的是表演之外呢，我们会很尊重甘美朗本来所在地就是巴厘岛的那些仪式，比如说我们会请真的来自巴厘岛的朋友们帮我们做一些祈福仪式啊，以及我们准备一些水果当作贡品，以及我们会真的是穿着他们的传统服饰来展示这样子的乐器。所以我现在也是在另外一个大学教甘美朗，那也是我一直在提醒同学们以及提醒我自己说，它在巴厘岛里面还是存在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在学甘美朗的同时，也是要学习它所带来的一些文化意涵。那这也是目前我觉得台湾的音乐教育里面比较缺乏的一块。
我觉得我们在打甘美朗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刚才逸秀说的，是一个非常专注的过程。所以常常我其实本来很累，然后或者是我头很痛，但是我去打了甘美朗我就都舒服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起维持甘美朗的练习啊，或者是演出，其实是一个培养同学们互助合作的精神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因为我们常常必须要一起搬乐器啊，然后或者是要一起准备一个演出，因为甘美朗他的乐器你缺了一个，他的声音就是不完整的。
了解。
他是没有办法说，用很少的人去完成的一个演出。
好，今天听完两位甘美朗专家的分享，我其实有非常多的启发哦。因为我们都知道文化没有优劣哦，所以不同的音乐文化对我们来说其实都有他自己的美学。那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就有机会去打开更多不同的可能。就像刚刚逸秀分享的，我觉得甘美朗这个音乐呢，在学习的过程它其实是非常需要靠模仿的，那不是很靠视觉的。那我觉得这其实也就是在说明了，我们演奏音乐其实就是身体跟声音的连结，那个看谱跟那个视觉的辅助并不一定是需要的哦。那再来，逸秀也提到了，在演奏甘美朗的时候，其实虽然你可能就是操作几个音，可是你却要把所有的感官都打开，因为你要注意其他的人在做什么，然后舞者 在干嘛，鼓手在干嘛。所以这其实就说明了我们其实是靠着音乐在做一种情感的交流，我们不断的在音乐里面感觉别人的感觉。所以甘美朗的操作的这个过程中不只是声音的制造而已，你也同时在感觉我们如何去维持所有的人的和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其实很幸运的甘美朗这个音乐文化目前为止都还在跟当地的这些宗教也好，或者是他们的生活也好，有非常紧密的连结。这也就说明了其实音乐的追求它是从生活开始的。如果我们现在只想到这些流行的音乐，或者是我们把音乐当成一个竞技的一个技术的话，其实就失去了它原来在跟我们生活连结的那些紧密的这些关系这也是一个在这一次的甘美朗的这个对话里面我感觉到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再次的感谢一休还有英帆老师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甘美朗的知识，以及在甘美朗音乐学习里面的这些经验，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谢谢英帆老师，
谢谢
也谢谢一休，
谢谢您。
表演艺术心里话，我们下集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